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七节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，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，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他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听进，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。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，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，他们却不去行。耶利米书好像有一个常常出现，别的地方好像没出现，就是从早起来。当然耶和华不是从早起来，这是一个形容，上帝时时刻刻提醒以色列人。那耶利米这里也讲到这个跟神立的丰富的美好的约哈，其实约就是人听神的话嘛，神祝福人，他们不听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，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，不肯听我的话，犯罪又作孽，又随从别神侍奉他。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，使他们不能逃脱的。他们必向我哀求，我却不听。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，只是在遭难的时候，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。这个第九节哈，同谋背叛的事，讲简单一点，大概就是他们始终在居心远离上帝嘛。讲的离历史近一点，有可能是他们拒绝约西亚式的那种改革哈。不晓得，这同谋背叛，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讲成那个这种有组织的作为啊，就是我们心中对上帝的那种抵挡，而很自动的哈。那耶和华会让灾临到他们。这一点呢，我也是求主帮助哈，就是，在立位记、生命记里都有讲到，那是很标准的讲法，就是耶和华说，如果你们听我的话，守我的约，遵守以下的律法，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；否则，以下的灾祸就会临到。就是听神就有福，不听神就有祸，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。那么，不过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也实在要求主怜悯哈，我们需要理解，从整个圣经来理解，特别是新约告诉我们的，听神就有福，这是一定的。但听神就有福呢，不是说我们今生物质上、肉身上面一定就，甚至是照神的那些是生命记啊、立位记讲的啊，以下的那个出也是你种的啊，什么都很好哈。就我们不敢讲是这样子的应验，如果讲是这样应验呢，就是太成功神学。当也因此知道，成功神学也不一定是没有圣经的应许嘛，神是有应许这些的，只是这些应许的实现并不知道字面那么多的。祸也是一样啊，你不听神的话，你就祸就追着你。我是觉得也不一定能够马上就看得那么清楚，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地方，就是看到上帝在掌管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是考验我们的真诚，也是把我们练得更好一点。不是说你一听马上就钱就掉下来了，不是说你一不听马上就开始生病了哈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也把我们太当小孩子了。神要希望我们能够更主动的来信靠他哈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十一章十一节最后一句话，他们必向我哀求，我却不听，啊，这个在箴言第一章也有讲，圣经就先知书也有讲，就我现在叫你跟你讲半天你不听，将来你来找我也不听，就这样，好像我们上帝很小气，而且很孩子气哈，不理你了，因为你当时都不理我哈。各位，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孩子气了，也没有那种报复，事实上。神是叫了我们一万句，我们不听， 我们叫神可能两三句神就听，甚至有时候我们没叫他就听了。只是对我们人来讲，这一类的很拟人化的描述呢，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了。你不要总是好像很轻慢神嘛，到时候他不是像孩子一样不理你，到时候你就会，也许神的不理就是造成我们一种，或者是希望铸造我们一种个性，就是我们不要轻慢神了，就是我们这样想。那至于说他们去求告他们的神遭难的时候，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。各位，这些经文哈，我可以很轻易的就是说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灾难的时候什么时候妈祖救过你啊什么。可是如果我们想仔细一点，也未必是这样。在神全能带领之下，有的时候他会让这些假神偶尔有一些灵验，这我觉得我们如果忽略这个事实的话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点措手不及啊。就是我们完全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但神的权柄恩典所呈现出来的和那些假神所呈现出来的能力呢，有的时候会叫神的儿女有些困惑，有的时候也会叫不信主的人呢洋洋得意。就我们不要忽略这个部分，那我们需要在好像有些这些状况的时候，而这种状况并不是不频繁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坚定，这是真是需要有信心哈。好，犹大呢，这个很伤心的话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数目相等。那我们今天在台北，我们神的数目还远远胜过城的数目哈，这比街道还多。你看我看大安区是最干净的地方，你看看那个偶像假神也是非常多哈。十四节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祈祷告，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，我必不应允。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看得多直接哈，或者是多就怎么理解这句话。就这句话呢，是圣经里面极少数吩咐不要再为人祷告的经文，这是一处。另外呢，耶利米书后面前面有，后面呢在约翰一书也有讲，有些罪我看是不要为他们祷告了。就是我们通常不会这样想了哈。那所以我们要多么要如何理解呢？是真的就是神说不要祷告就不要祷告了吧？我想恐怕不是这意思。我想如果你看到这一句话，然后就说哦，神跟我讲不要代祷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耶利米，你也不是使徒约翰所讲的对象。我们根本可能从来没为人祷告的心，才会欣然的觉得很高兴，现在终于可以不要祷告了啊！我觉得这里的意思只是，就提醒我们，当百姓一直不悔改的时候，他们会自招罪孽了。我觉得神给我们负担，我们继续祷告，就像耶利米一样，或者像撒母耳一样，这并不是神不喜悦。我们为人祷告，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总是好的。只是，为了让这些人真的能够获得帮助，有的时候呢，好像神也定义要一些灾祸临到他们。我们总是记得神的心是一个希望挽回人的心就好了哈。下面解释说，他们遭灾的时候我都不会听，那么他们自己呼求都不听，何况你代求啊？就是因为我已经定义要弃绝他们，这定义要弃绝，我们也希望在耶利米书里面常常出现。我希望我以后不要常常重复哈，免得大家听了烦。就是圣经里面有说没用了，现在灾祸一定来了。那通常碰到这种时候，就跟不要祷告一样，我觉得人的心如果是说哎呀我还是要归向上帝，那就有福了。就现在这个城市必定灭掉了，不管是尼尼城要灭掉或耶路撒冷要灭掉，如果我们的反应是像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居民讲啊，好嘛，那我们就吃喝，明天就死了，那你更惨。如果说你现在非亡不可，非死不可，上帝的审判一定临到你，逃不掉，你说哎呀主啊，那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啊，即使灾不能免，我还是希望平平安安能够向你悔改，我觉得那就是有福的态度。就灾一定临到， 愿意顺服，愿意信靠。比说啊，好了，领导，那就算了吧，我就趁死前再犯一点罪，那你真的是更惨。相反的，福如果说神一定领导，我们没有一种感恩谦卑，而是狂傲放肆的态度，我想那个福一定临到，也迟早带来祸的。就是祸福的最后对我们是怎么样，我觉得我们对上帝一个柔软顺服的态度是好的。好，下面这些十五节啊，我所亲爱的，这用很脏的话来形容，行许多淫乱，肾肉也离了你，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？你作恶就喜乐啊！这我们在以西结书也看到啊，殿里面一大堆污秽的事啊，有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，甚至我们自己生活上，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啊。我们求主怜悯。十六节，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，又华美又结好果子，如今他用红壤之声，这大概是指着仇敌来攻击的声音吧。点火在其上，枝子也被折断。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，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，向巴力烧香，惹我发怒，是自作自受。这些我想不需要多讲，还不过我们看的时候还是不要觉得，就即便是这样，我们就哎呀，灰心了吧，罢了吧，没用了吧，反正就是这样了，说了就是这样。而我们对神绝不要灰心，即使神说最难听的话，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愿意归向他的人总有永远的恩典。啊，第十八节，耶和华指示我，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，说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，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，使他的名不被纪念。这个话当然我们知道新约好像很容易就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，那先知呢，你用在耶稣身上也跟用在耶利米身上是很恰当的，因为都是一个很爱百姓的上帝的仆人，然后就在爱上顺服上帝又爱同胞之下呢，被同胞设计害死。那我们倒不要这样去想别人哈，但是这样的事发生在神的仆人上，并不一定会停止的，事实上恐怕不会停止哈。二十节，按公义判断，审查查验人心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，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，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，亚拿突就是耶利米的家乡啊，就跟耶稣讲同桌吃饭用脚踢我啊，攻击耶利米最厉害的是他家里人，出卖耶稣的是他学生，是他兄弟，肉身兄弟不信他，就我们常常在自己家里面人碰到最大的艰难。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刑罚他们，他们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，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，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，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。好，二十节需要简单讲一下，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了。就是耶利米这句话恰当吗？跟十九节好像不大一样嘛。十九节他是啊，被杀的羔羊嘛，十字架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就是哎呀，非常宽大，那是我们喜欢的，我们常用的一个形象。二十节就说你报仇，伸冤。那我还是觉得，圣经里，你不要废掉一个地方，或而高举另外一个地方，我觉得都要全面的看，而且我觉得是一致的哈，就神的公义和赦免慈爱应该是一致的哈。这个报仇哈，新约并不是没有讲，伸冤新约也并不是没有讲，就神的公义是有讲的。其实就很简单嘛，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人，不管怎么悖逆，你最后愿意悔改，那么神也很公义的因着耶稣替你的代赎而赦免了你。如果你就是始终不肯悔改，那神最后还是要让人各得其所，你活在那种仇恨和罪恶当中， 神就以这个报应你嘛，以恩惠慈爱报应那些寻求他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以愤怒刑罚报应那些远离他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就是神是公义的，我们在生活里面心中应该有最大的慈爱，而这最大的慈爱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常常应该一直都是随行着希望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公平。因为人的罪性是没有那严厉的时候常常不会悔改，如果我们爱人，我们当然是希望人悔改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又带领我们开始一个礼拜，我们感谢主，求主与众弟兄姐妹都同在，每天有新的工作，每天有新的恩惠和慈爱，每天也都有旧的routine， 每天也有常常重犯的错误。主啊，只有你的美好是永远的，是丰富的，愿你永远的美好在我们变化的人生里面，使我们能够变得更好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